这一讲我们先来谈一谈中世纪末叶的情况，也为我们即将开始的宗教改革做一个铺垫，做一个叙述，也帮助大家能够了解宗教改革它所产生的一些背景。在中世纪末叶呢，可以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的腐化，就是天主教会的腐化以及各种各样的混乱。那么在这个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就是当时统治欧洲的这样一个大帝国，它已经表现出衰败的特点。那么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许多的国家产生了新兴的民族意识，就是也是构成了今天欧洲和中国的一些不同之处，产生了一些就是民族意识。那么在政治结构上呢，还是一片杂乱和无章的情形。在这样一个权力的分化斗争的过程中间，教皇制，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会的教制阶层本身，它呢受到了重创。如果说在中世纪，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教会它的一个权势，它的一个架构，它的一个威望达到了如日如荼，就是达到了一个相当如日中天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么在到了中世纪末叶以后呢，它就是带来一种逐步趋向于破碎的这么一种迹象。我们在前一讲也提到了出现过三个教皇，而且呢就是教皇也没有像以前的那种威望，有过阿维农之囚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同时呢，借着十字军的东征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一共有八次，它不但破坏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但是呢也间接刺激了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至于教会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有绝对的权威。在这个一系列的过程中间，对教会本身也产生了一些思想，一些新的派别。就是说在天主教，在他哪怕是他在他最兴盛的时候，整个的西欧这一带教会也并不是掌管一切的，或者说不是铁板一块的。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有叫做雅比尔根派有些中文也把它翻成雅比尔派、雅尔根派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教派。另外呢，我们比较熟悉呢，有一个被称之为瓦勒杜派有些地方呢也被称之为是瓦典西派他们主要是生活在一带，就是在阿尔卑斯山那一带生活但他们在那里呢，就是背诵新约圣经呢，把钱财分给家人呢，而且就是两个三个的出去传道呢等等等等，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与跟天主教不同的一种信仰。而面对就是雅比尔根派和瓦勒杜派，也就是瓦典西派的一个发展的迅速，那么天主教会呢就是感受到威胁就不仅宣判他们是异端，而且呢组织了一些就是用于讨伐他们的一些军队，有些方面呢也被把他们称之为是十字军。而且这个中间呢比较重要的是成立了我们以后比较熟悉的就是异端裁判所，也被称之为宗教裁判所。它主要是由多名我会修士，我们也前面提到过修会有好多种，它主要是由什么多名我会修士来担任审判官一般呢是有这么一个场景呢，就是如果有人有异端的嫌疑，他就会被带到这个有多名为修士所掌握的异端裁判所，或者叫做宗教裁判所，在那里呢就是加以问话。如果发现嫌疑人果然有异端思想，那么就要他公开撤销或者否认他曾经宣扬过那种异端信仰。如果犯人嫌疑人愿意这样做，他就会自由被释放。如果不肯而且很坚定的坚持他的主张，他的这些所谓的异端信仰，那么就要被教会弃绝，而且呢还会要被交给那个属世的政府加以刑罚。一般因为教会是不流人血，所以呢 这些被判处为异端的人呢，会被绑在火刑柱上啊烧死啊，用一般我们这个本比较熟悉，所以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来对那些就是异端来进行控制。那么这个中间大家还有一个概念不要混淆，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宗教裁判所、多明我会修士所成立的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改革以后，宗教改革以后在西班牙的异教裁判所还是不一样的。就虽然都是中文都把它翻译为宗教裁判所或者称为异端裁判所等等，他们还是有些啊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因着在中世纪末叶啊，因着又出现了亚比亚根派和瓦勒杜派，所以天主教会就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啊来面对，同时也组织了十字军。不过这个十字军也不要和进行对于啊穆斯林地区，特别是耶路撒冷周围这一带进行征伐的这个十字军混淆在一起。这两者虽然用的都是同一个词，但他们的内涵却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啊我们后来被称之为宗教改革运动成星的一些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被称之为威克里夫。威克里夫呢，他是英国人，他于公元后就是1320年出生在英国，受教于牛津大学，后来呢也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公元1376年，就是在他56岁的时候呢，他开始批评啊教会的圣职人员。他的主要的一些观点是政治与财富已经腐化了教会，所以呢教会需要彻底的更新。而且呢他也认为教会必须要回到啊使徒时代的贫穷与单纯。对于啊教皇啊，他的评判是称教皇是一个基督者，而且他宣称只有圣经是信仰的根基，教会不是信仰的标准。对当时罗马天主教会所普遍采用的拉丁文的那个五家大本，就是我们在前几课也提到过的，由于当时很多的百姓，普通的百姓没有办法来阅读拉丁文版本，所以呢为了使英国的基督徒能够自己读圣经啊，威克里夫呢也就是把圣经翻成英文，他也是为此啊也写了好几些书来推进来介绍他的信仰观。那么威克里夫他的有很多学生啊将他的教导和新翻译的圣经就带到了英国的各地。当时呢教皇和一些其他的神职人员对于威克里夫的教导，对于威克里夫的做法相当的不满意，他们要想尽办法来摧毁威克里夫。可是由于英国大部分的人民以及贵族都支持威克里夫而且保护他，所以在威克里夫有生之年呢他没有落入到天主教的逼迫的手中。他在公元1354年最后一天，就是12月30号那一天，他平安的离开了世界。那么当他死后呢，他的教导继续在英国各地传播，也借着他的著作和他的学生们的努力，这个教导迅速的传播，而且也有了强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些人呢后来被称为是叫做罗拉德派，罗拉德派。他们主要的一些立场和观点是反对啊教皇和神职人员，他们主张过贫穷的生活，而且呢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的标准。当威克里夫啊他的门徒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相应的反对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通过了一项法律，就是要烧死这些所谓的传异端者。于是呢罗拉德派就遭到了逼迫。那么一直到15世纪 这个逼迫才稍微得以告一段落。当中也出现过，就是把威克里夫啊，因为他已经死了嘛，就把他的那个遗体啊拉出来，拉出来以后重新火烧，然后再投入到河水中间，来表明啊对威克里夫他的一些教导的一些痛恨。但不管这些表现方式如何，威克里夫所开始的那个宗教改革的一些雏形，宗教改革的一些立场，在很多地方得到了传扬，因此他被称之为是宗教改革的晨星，宗教改革的晨星。福斯啊，他是波西米亚人，就是生活在捷克这一带，他受了那个威克里夫的影响，因此呢他就是把开始大胆的责备啊，甚至能有的腐败。尽管在事实上，在胡斯出现以前，波西米亚早已经发展出一股强劲的反对罗马教会的意识，特别是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那个瓦典西派啊，也被称作瓦勒杜派，在波西米亚特别昌盛。因此当被称之为宗教改革运动晨星啊，威克里夫死后，他的著作被胡斯约翰就是所读到，而且大力传讲以后，也立刻在整个的一个波西米亚区域得到了热烈的反应，而且几乎啊获得了全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那一带的人的心。胡斯的许多言论，后来被称为啊改革运动的主要教导。他的一些主张有，就是神圣教会呢是包括所有啊预定得救的人，而且呢他将在教会里以及属于教会的这两种人加以分别。他的主张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但并不真正属于教会，而且呢在宇宙的教会中啊，唯独耶稣基督他才是头，教皇和红衣主教不是教会组织的必要人物。那么可以想象啊，他的那些主张在当时代是多么的骇世惊俗，是多么的令人感到啊如此大胆的来表述啊对于教皇他权势的否定。由于当时教会正处于大分裂时期，也就是我们在上一讲所提到过的啊，出现了三个教皇。那么这个三个教皇鼎立，其中有一个教皇啊叫做约翰二十三世，他呢需要和他的竞争对手啊进行征战，因此呢他需要钱，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啊去筹措，去买卖赎罪券。对于赎罪券，胡适本来非常的相信啊，据说他曾经有一次几乎花尽了所有的钱来买这张赎罪券。但是当他通过了解圣经啊，他彻底明白过来以后呢，他也大大谴责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认为这是一个违背圣经的可证的一个举动。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反对者啊，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呢就决定将胡斯革除教籍。但是胡斯非但轻视这个革除教籍的宣告，甚至还宣布他怎么无效，并且向当时的教会进行申诉，来说明自己的信仰立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公元1414年的年末，因着皇帝，当时皇帝叫做西基斯门啊，因着他的一个保证，就是颁发护照，许诺胡斯有人身自由，所以呢就让胡斯去参加在某一个地方所举行的会议。可是当胡斯到了那里以后，在经过几个星期就被约翰教皇，就是约翰二十三世啊捉了起来，而且以异端的罪名呢关进了牢狱里面。那么这件事情显然是教皇他做错，因为他违背了皇帝他的一个承诺，所以呢波西米亚人以及皇帝本人都非常生气，来抗议胡适的被捕。然而呢这个教皇却声明他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根据天主教的一些条例， 就是传异端者已经是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凡是出卖他们、欺骗他们的行为都是敬虔的表现，所有向异端者给的应许都可不必什么遵守。也就是说，尽管皇帝答应过承诺给予胡斯以安全的保证，但是鉴于胡斯他是一个传播异端信仰的人，所以这种答应、这种承诺是没有效果的。你就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在当时所带来的轰动是如何的大。那么经过了将近八个月的牢狱的生活以后呢，胡斯已经变得憔悴而软弱不堪，但是他却完全没有放弃他的立场，他也坚信他的信仰的主张。于是就到了1415年7月6号啊，就是由教皇提出在君士坦丁做的这么一个教堂里面，当着众主教和皇帝的面啊，给胡斯穿上了全套的祭司的礼服，然后呢一边咒诅他，一边将礼服从他身上一件件脱掉，随后呢又给他戴上一顶尖顶的紫做的一个尖帽，画着三个丑陋的魔鬼，又写着说啊，这是异端之手，并且把胡斯从主教座堂带到城门口，在那里早已经有一个火刑柱，那么在那里呢，约翰胡斯就在那里被处死。因此，就是胡斯以一个信仰坚定者的立场啊，结束了他的在世的一个生命。那么他虽然死了，但是并不代表着他所撒的种子就是消亡了。威克里夫和胡斯被称之为宗教改革的运动的晨星，他们一个是善终，一个是被处死，但是他们的死亡并没有阻止他们思想的传播。所以当胡斯死后啊，虽然十字军再度组织起来去从波西米亚征讨胡斯的信从，可是改革精神却并没有因此被消灭。相反的，改革运动在德国各地继续掀起，而且属于胡斯土地仍然强烈的反对着啊罗马教会，强烈的反对着罗马教会。在讲完了威克里夫和约翰胡斯这两位宗教改革运动的晨星以外呢，我们还在需要了解一下在中世纪末叶啊所发生的另外几件大事，它也为以后的啊宗教改革所埋下的一个伏笔。啊，我们首先要来说一说，在公元1409年到公元1449年，将近40年间，教会或者精确的讲是西方拉丁教会，它举行了三次大公会议，一个是1409年的比萨会议，一个是1414年到1418年的君士坦士会议，也就是处死约翰胡斯那次会议，和从1431年开到1449年的这个巴塞尔会议，当然不是说这会议就开了18年，而是指它不间断的举行。那么这个三次会议呢，有三个目的，一个是弥合教会的分裂，就是我们所提到过的，出现了三个教皇并立的局面。第二个呢，也是改革教会的腐败，因为毕竟有威克里夫、有约翰·福斯他们所提出的一些事实，就是当时教会所看到他们存在的腐败，并且呢，还有第三个目的就是平息异端，就是我们所提到过的那些人的主张。可以说这三个会议，比萨会议是毫无成就，而君士坦士会议就是第二次，他选举了马丁五世为合法的教皇，从而呢成功的弥合了教会的大分裂，也就是我们所提到过的三个教皇并存的局面。另外呢，就是又把胡斯约翰啊给处死，也就是把他处于火刑，而且呢把威克里夫的尸体啊从坟墓中挖出啊，连他的著作一起焚烧，而且投在河里面啊，这些我们都已经提到过。那么在那个这两次会议以外呢，那个巴塞尔会议 他的目的呢是希望恢复波西米亚教会的合一，因为波西米亚教会因着服侍约翰的被处死掀起了战争，掀起了这样一些带来教会合一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呢在1436年，由于战争没有办法获取福斯派的那些愤怒能够来平息他们的愿望，所以呢在公元1436年呢，就是与福斯派就是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波西米亚的信徒可以获得一些传道的自由，而且呢这个会议呢也答应尝试改革神职人员的生活，并且准许所有的波西米亚教会信徒在领餐的时候不但可以领受饼，还可以领受杯。那么这次会议呢是以平等地位呢与天主教皇所认为的异端者进行交涉，并且给予了他们的一些优惠。这里所提到的关于是可以不但可以领受饼也可以领受杯这里还得做一些解释。因为对天主教会来讲，他的圣餐认为是经过神父的祝福以后真的是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所以普通的信徒呢他只能领受耶稣的身体，就是那个饼，但他不能够领受杯，因为他是担心那些杯中的葡萄汁被洒在地上以后会产生亵渎，因为他真的是耶稣的血嘛，就被扔在地上了，这效果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对当时来讲，普通信徒是只能领受饼不能领受杯。那对波西米亚这次因为服侍战争带来的效果呢，就是可以领受饼和杯。那么除了这点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会议中间，巴萨会议中间也与东方就是被称之为东正教会的代表签订协议书。因为1054年教会东西方教会分裂，产生了严重的裂痕和创伤。所以呢通过在这次会议中间东方教会代表呢他们同意接受西方教会的教义，来换取西方教会对于东方教会的援助，特别是因为当时东方教会以及东罗马帝国都面临着回教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可是呢这个会上所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那是因为当协议书的签订消息传到东方教会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东方教会派去开会的代表们被指责为异端，所以呢也就是东方教会失去了和西方教会这样一次合一的机会。它所带来的效果是10年以后，就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取了君士坦丁堡，就结束了所有使东方和西方教会合一的努力。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去伊斯坦布尔，今天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你会去参观今天是变成清真寺，就是当时的索菲亚大教堂它的建筑结构在当时世界来讲是相当的伟大，也促成了今后穆斯林的清真寺的一个雏形的建立。那么这个教堂呢，当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了以后，就把这个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变成了回教的清真寺。所以说这个会议它是最后一次在历史上是迄今为止是最后一次是想通过某些努力使东西方教会能够再度合一，但是由于东方教会整体反对他们的代表所做出的一些决定，所以使这个努力合一的努力再次遭到了破坏。那么这是有关于三次会的情况。那么在我们这篇讲章中间呢，我们还是再得谈一谈就是关于文艺复兴尽管前面谈到过文艺复兴，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宗教改革跟文艺复兴有着很大的一个联系。我们也了解就是文艺复兴是跟十字军东征所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十字军东征所以东西方之间那种商贸和一些学术的文化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它为欧洲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时学习希腊文和以高雅的拉丁文写作成为一种时髦，而且古典著作的出版呢是成为也能够让人通过阅读来开了眼界。那么在意大利呢，文艺复兴的早期人物都是以放荡或者说是因为要突破那个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所以他们是以不敬虔不道德的放荡而著名的。但是当文艺复兴到达了北欧以后，它原来的特性改变了，转进入了一个宗教敬虔的层面。因为人们开始关心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初期教会的教父的著作呢也以新的印刷方式出版。那么这些新的文字装备以及新的研经资料使圣经的研读获得了更多的亮光。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学术研究对于宗教改革运动领袖们有着极大重大的影响。因为呢他为宗教改革者们提供了整个教会的背景材料，使他们看清楚自己所处的教会与教父时期单纯的教会已经相差得很远。而教会里所堆满着各种宗教的仪文习惯和礼仪都是使徒教会所没有的。同时呢借着圣经原文的阅语研究和阅读，使很多的人发现圣经的教导和当时教会的教导大相径庭。这一切的研经，这一切的启蒙，这一切的印刷出版的方著作都使人们拓宽了思路，开拓了眼界，也看到了更远更深的圣经里面的含义。这些都为以后的宗教改革预备了基础，打下了基础。那么在这个中间要介绍一个派别被称之为是共同生活弟兄会。共同生活弟兄会它的特点是这样的，就是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门派的弟兄们姊妹们，他们是强调基督教的宗教教育希望借着教育的方法呢带出全教会的改革。所以呢从他们的学校中间造就了许多推动宗教教育的敬虔的信徒。马丁路德就是我们要后面会提到的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著名的人物，马丁路德曾经就在他们设在马德堡的学校里面就读过。而且呢比如说像那个维索的约翰，还有伊拉斯姆还有多马坎佩都曾经就是在这个教会的学校里面就读过，在这个共同生活派的里面接受过教育。因此这些人到后时期都成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推动者和启蒙者。那么这个中间有两位会有对以后产生影响一个是伊拉斯姆，他与马丁路德是同时代的。他呢以广博的学识和尖锐的笔锋嘲讽当时修道士的无知以及教会的弊端而闻名。虽然他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一直没有和马丁路德在一起共同推进宗教改革，但是一般的人都认为是伊拉斯姆下了蛋，马丁路德将他孵出来我再说一遍，是伊拉斯姆下了蛋，马丁路德将他孵出来。而另外一位呢就是深受共同生活弟兄派影响的人呢叫做多马肯佩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 这本书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阅读。那么这本书呢它被列为世界名著，它是要教导人来研读圣经来逃避世界的虚浮。所以借着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对于圣经原文的研究，也借着共同生活弟兄派他们的一些教导的方式，为宗教改革运动预备了良好的土壤，就等待时机成熟而开始发芽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刻所要谈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看到历史历代以来有很多的先贤先辈，他们是如何敬畏你，他们为了你的名的缘故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主，愿望这些精神能够激励我们，能够真正的为你而活。在此我们也恳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使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不仅需要我们热忱的付出真诚的追求，我们也同样需要属灵的知识来开我们的眼界，来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看到你话语和真理的奥妙，以至于我们能够跟随你往前行。求你这样的接纳我们，也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